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Logan。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请各位嘉宾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Sarah。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大家好，我是 Chloe。
那么好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就是之前好像也做过的这么一个题材啊，就是关于，因为现在啊，由于这个确实人们啊比较压抑嘛，那所以说就是需要一点啊，在网上面要释放一点自己的天性，所以他们就是有过很多的像那种比较就是一些比较啊奇葩的视角去看待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今天也是去找了一些啊这些问题，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啊。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其实也算是老生常谈吧，好像之前我问到过啊，就是去自首的路上被抓了，那还算自首吗？
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就是你在自首的路上被抓了之后，可不可以就是马上说你要自首？就你可不可以马上说，哎，因为你们先听我说啊，我其实犯了这个罪，我是你们要找的人，你可不可以这么说？
啊，说真的，我觉得。反正我们既然都这么奇葩的问题了，对不对？那我觉得就不应该有些那种限制，所以说我觉得你想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大部分如果你正好是去自首的路上被抓了，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马上就把他们要去自首的这个目的说出来嘛，他们不会憋在那儿不说，然后过一会儿都抓到审讯室里面，他们再说，哦，你知道吗？我刚才原来是要来自首的。所以说如果他们马上就说他们是要来自首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算的吧。但是如果他们拖到最后，拖到法庭上然后才承认的话，那么不就和被抓了之后最终迫不得已必须承认没有任何区别了吗？
我觉得应该看情况，因为要是他们就是已经走进就是警察局或者在警察局的附近，然后就是有很多证据可以就是说明他们真的是就是马上就到了就要自首，那就可以算是自首。但是我觉得要是就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抓着一个人让他说，哦，我在去自首的路上，这个就是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要是这是算是自首的话，那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就是人们会就是很可能去撒谎，就是犯法的人他们就想，哦，要是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突然就是被警察抓了，那可能最好的就是下一步就是说，哦，其实我要去自首。那这样子的话，要是真正的算是自首了，那我觉得就是更多的人会这样做，然后最后就是在法庭里就是判罪，或者就是那个时候的话，我知道就是自首的人他们就有时候不用去就是他们就没有那么大的 punishment 吧，所以我觉得要看就是有没有证据去说他们真的就是去自首的路上。
我也觉得就是要看这个人他的第一反应吧，然后呢要看就是他能不能证明自己是真的去自首的。比如说如果他在去警察局路这个的方向，他就是有可能的，或者比如说那又反过来呢，就是如果他在离警察局反方向的走，那他应该就不是去自首的。而且就是如果你去自首，你身上也可能不会带比如说乱七八糟的什么武器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就是如果他身上带了这些， 那也可能就是说明他不是去自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看情况。
哎，那我想问啊，就你刚刚说的这个情况，那假设说他去自首的路上他饿了，然后刚好呢他这个要去的那个饭店在警察局的反方向，然后在这个时候被抓了，你觉得他还算吗？
嗯，他最开始就是离这个饭店和在警察局中间吗？
啊，对的。
嗯，我觉得这个看他自己能不能解释出去吧，所以最后还是看那个法官怎么想的。
我觉得就是去自首路上被抓的话，应该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说就是还算自首，因为就是你可以马上抓到的时候就可以说哦，我在自首的路上，然后我觉得警察也不能说不能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不能证明就是不是你没有，但是你在华盛顿里抓的话，然后你跑到加州去的话，然后在加州里抓到的话，那我觉得也不能说你在准备去自首。
我觉得就是就是在法律上看就是不是自首嘛，因为你最终你还是被抓了嘛，你没有自首成功嘛，所以我觉得在法律的层面就是肯定不算自首嘛，要么就是但是而且证明你想自首也很难嘛，因为像要么到时候每一个罪犯被抓的时候就是都说一下自己本来要自首，然后他们就减刑了嘛，所以我觉得证明自己也很难。但是如果你能证明自己，你如果你能向警察证明自己，那么然后受到就是减刑，那可能在法律上也算自首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有这个意图要去自首，然后你被抓了，我觉得就是这个道德方面上我觉得就是应该还是算这个自首嘛，因为你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是因为自首是你的意图嘛，然后只是中间被中断了，但是你的意图还是就是自首。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被抓住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自首嘛，所以这也是可以算自首的。
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像之前其实也有我们的那些就是老人们其实也说过啊，就是这个说实话反正我也挺赞同他的观点的，就是说像刚刚 Thomas 说的那样啊，就是假设说真的能算上是自首，那所有那些罪犯被抓的时候啊都说啊我其实想要去自首的，对吧，像这种情况发生，那岂不是那些罪犯都会得到一些减刑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其实讲真按照法律上说反正我也觉得是不算的。但是呢说真的我觉得像那种比较就是像因为也分轻罪跟重罪嘛，但像那种轻罪的说真的你减不减刑好像也都一样，反正他那个也最后受到处罚也不会是很重的那一种，但是你要说是重罪的你自首好像也是会就是比如说像之前有部挺火的电影叫什么周处除三害，他最后那个主角是去自首的，但他最后还是得到了这个死刑，所以我觉得其实没啥大的那种差别，反正在这个电影里边是这么看的啊，反正我这么看出来就是你哪怕说你都去自首那你最后还得到还是死刑，那么你被抓了跟自首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没啥区别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算的，因为你要是这样的话你为一些就是你对那些受害者们要怎么想，对吧，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只要你是被抓了那我觉得还是不算自首的。那么你们觉得孕妇打人他算群殴吗？
我觉得不算。我为什么说不算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孕妇她肚子里面的小孩并没有打人。我觉得如果你要说是群殴的话必须要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参与，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动手的。如果我把一个人绑在我背上然后背着一个人去打架， 那么这个后面的人没有任何选择，他也没有动手，但是所以说你就不能说哦，我背上的人也打了人，既然他没打人，怎么可能是秦欧呢？这个肚子里面婴儿更加没有选择了，他也不会打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正在打架，所以说你怎么可以说他是一个打架的，你怎么可以说他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呢？他只不过是被绑在背上而已。
那假设说啊，就是因为其实之前一直有听到一些说法，说什么啊什么在肚子里面踹了他一脚之类的，像这种。那么假设说啊，你在打的那个人呢，刚好呢碰到人家的肚子，然后那个小孩在里面踹了一脚，那么这样构不构成说是群殴呢？因为他确实也算打到了嘛，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要说，就是你对群殴的定义包不包含不小心打人了。因为我相信这个肚子里的小孩他看不到外面，并且他也不懂事，所以说他不是就是故意去打人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如果你不管动机的话，那么就应该算是群殴了，因为这人确实被他踹了一脚。
啊，那假设说就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你还是基于我刚刚说的那个状况，那么我觉得这算不算是就是啊孩子跟那个被打的那个人对孕妇的群殴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算吧，就是我也认为这个孩子他不懂事，所以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反正如果这个孩子真的动手打人了，那么应该就是两个人以上就算是群殴了吧。
我觉得不算群殴，因为这个就是小孩他不是故意的去打，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就是还在肚子里面，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小孩他的就是大脑还没有就是完全就是 develop， 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是在肚子里面。然后真正去打架的两个人，就是只有两个人就是想要去打架，或者只有两个人就是参与真正的参与这个架，所以我觉得不能算是群殴。
那万一说就是这个孩子主观意识上就是有想要打人的想法呢？
但是他就是不能去，他可能想要去，但是他不能就是真正去打人，他在肚子里面嘛。
那他打他妈算不算呢？
要是他是真正的想去打，然后就是故意去打的，可能会算吧。
我也觉得不算，因为就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个小朋友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意识，然后他不清楚自己干了什么事。然后呢，我还觉得呢，就是你叫这个群殴一般就是它的意义就是很严重的，所以呢你叫这个群殴就是比较误导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管怎么叫你都可以就是选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叫嘛，比如说你可以说有可能不止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说群殴就是有一点过分。
我也同意，我觉得不算群殴吧，因为就是这个小孩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我觉得他打就是怀孕的人的肚子的话，他也会就是对那个怀孕的人更疼。然后我觉得就是群殴的话，两边都要有就是两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才能叫一个群殴吧。
就是前面的嘉宾也都说了吧，就是我基本上就是这个里面的孩子是没有就是怎么说呢，他是就是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嘛，所以也不知道外面就是有人在打架，所以就算像这个孩子可能不小心踢到了，从肚子就是顺着肚子踢到了别人，其实也不能算嘛，因为他就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想法要去殴打别人嘛。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其他嘉宾也说了嘛，就是大部分情况就是我99.9%的情况，这个小孩是肚子里的小孩是不算，就是肯定是不参与的嘛。那不参与这个打架， 那就是也不能算是群殴嘛，像一打一，然后很多人在外在边上观看的那些观看的人，就是也不算在这个群殴里嘛，还是一个一打一嘛，所以啊，就是因为他不参与，所以我觉得不能算是群殴。
我也给大家同意，我觉得那这那的一个这个孩子也不算在群殴里，因为他用他的肚子，他有没有动手啊？他有没有跳出来了或者打一些人啊？
那看来大家也是想法比较多。那我自己我觉得其实从真正意义上来看嘛，确实你要是论真正群殴这个定义来说，我也是觉得他不算的。因为毕竟你在外界来看啊，那确实只是你就是两个人的单挑啊，不算是在这个群殴的范围之内。但是我觉得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啊假设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还是算的吧。就是毕竟你哪怕是造成了一点伤害，对不对？虽然说只是一点微末的那么一点痛觉，但我觉得他哪怕只是一点，我觉得他算在那个群殴的这个范围之内，而不是说就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打着。但是我觉得刚刚Lucy 刚刚有说到一个点，我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他，就是如假设说就是一个人他就是力气很大的那种可以单手举起另一个人，那么拿着那个人当武器去打另一个人，那么这么个情况下呢，谁应该才算是那个加害者呢？是那个力大无穷的那个人呢，还是被当成武器的那个人呢？
我觉得加害者应该就是应该为此事负责的人，也就是有动机的人。如果我被不管说是人家力气大，还是他有魔法，还是他给我吃了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开始被他控制脑子了。但是如果我没有就是主动去打人，但是我被别人控制的时候去做了别人要我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控制我的人他才是最终的真凶，所以说他才是这个加害者。我只不过就相当于我只不过就是个武器，我在这此中又没有任何就是自主的意识，我也没有办法反对。所以说一个人拿一把刀去打人，你难道说刀是加害者吗？不，这个人肯定是加害者。
但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普遍有个定论都说刀呢它也可以被分为就是好坏两种的嘛，但区别是看在那个用武器的人。但是呢，你觉得就是那个被当成武器的那个人该不该就是对那个被害者就是进行一些补偿之类的呢？
我觉得你作为人的话，你可能以后见到这个人你说什么对不起啊，我不是想打你的，我只不过是手脚被绑了起来被扔到你身上去了，你对不起什么，你没事吧。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去追求法律责任的话，那你不能去怪这个人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刚刚那番话真的就是说到那个人身上，我觉得那个人可能会打你一顿，说真的，因为我听起来是有点像是嘲讽的意思了那么我们现在先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些奇葩的问题那么你们觉得就是因为一些像是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有没有，但是国内是有的，就是像一些什么一些店里面就是它外面会贴一些标签写着说导盲犬禁止入内那你们觉得它这个标签它是给盲人看的还是给导盲犬看的呢？
我觉得都不是，因为盲人和导盲犬都不会读书，他们都不识字，所以我觉得这是给能够看到的并且能够识字的人看的。然后如果有盲人带着导盲犬入内的话，他们就说你这个导盲犬不能带进来。
那如果他是一个人出去的呢？
如果他是一个人，然后店里没人，就是你是这个意思吗？
啊，没有，就是他一个人带了条犬上去。
那别人也看到了，也可以提醒他，是不是？
但如果有人想要讹他呢？就是店里的人说啊，我们本来说是啊不让导盲犬进去，然后他进来了。那如果这么去讹他呢？
我觉得你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导盲犬禁止入内这种牌子是给谁看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给能够看到的人看的。这个不管你其他是什么发生的什么情况，别人到底要不要有任何其他的情况，反正盲人看不到，导盲犬也不会识字，所以说你这个牌子是给谁看的，只能是能识字的有视力的人。
我同意，我觉得这个只能是给可以就是可以看到和可以读懂的人去看的，就是可能这个盲人的家人或者旁边的人或者店里的人，都给他们看的吧。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导盲犬和这个人他们都就是看不见这个牌子，所以都应该不是给他们看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比如说这个在一个商店门前面，然后呢那有一个人他带着他自己的那个导盲犬进入了这个店，那这个店主就可以给他讲，然后呢给他讲是就是我们这个有这个规定的，就是然后呢就可以找旁边的人比如说来帮他证明就是有这个牌子，这样就不会说就是就是只针对你一个人或者什么情况。
对，我也是跟前面的一些嘉宾同意，我觉得这个牌子应该是给就是那个人旁边的一些人或者商店里的人来看，然后他们进来的话可以跟他们就是提醒一下说，但是我觉得很多商店都看到有人来进来的话也不会就是发钱或者发东西什么的，然后很多商店也会有就是那就是盲人可以就是读的一些字，就是 Braille， 然后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来知道他们不能进商店。
就是我同意就是前面嘉宾的说法嘛，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有点傻，就是我就从来没见过就是特别就是不让导盲犬进入，要么就是不让狗，禁止狗进入嘛，就是我就从来就是我觉得这个禁止这个特别禁止这个导盲犬进入，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嘛，我觉得要么就是禁止狗进入，要么就是禁止狗然后就是允许像这个导盲犬这个进入嘛，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反正就是从来没见过就是这个只是不让导盲犬进入的这个标志吧。
我也跟前面嘉宾同意，我觉得这个导盲犬牌子不是给导盲犬或者那个人看，因为导盲犬不懂那人写的字，然后那个瞎的人也看不见那个字，我觉得是给其他人就是来看一下，来告诉一下那个瞎的人。
那么你们觉得老鼠生病了可以用老鼠药治好吗？
我觉得老鼠生病了你必须要开对的药，如果你给它喂毒药的话就肯定不会治好。我问你，如果你生感冒，然后别人给你吃过敏的药，你会好吗？
主要这个看名字嘛，对不对？你感冒了，所以说你去吃感冒药，对不对？你发烧了，你去吃发烧药，对不对？那所以说老鼠生病，那是不是应该吃老鼠药嘛？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你知道吗？
老鼠药是个什么东西？你倒是来解释一下。
但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想想嘛，他吃了老鼠药之后，对不对？那他就是有了一条新的生命，对吧？相当于是人生重开了，那么是一个崭新那么一个状态，你能说他不是治好吗？至少他确实是从灵魂层面来看，就是从这个玄学层面来看，他确实是被治好了，只不过他是没有了之前的记忆而已。
哦，所以说你是直接把这个老鼠药当成是把老鼠送上天，然后就新老鼠投胎出来了。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看嘛，对不对？你说你是说治没治好吧？这个老鼠是不是他没病了吧？
哎，那这个岂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坏医生把人治死了，结果都是在救人呀？
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从某种意义上面来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因为就像有比如说有些病它特别折磨人的那种，然后是无法治好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还不让他去死，当然这个仅限于特例啊。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话我是不信这种玄学的理论嘛，所以说我觉得治死了就是治死了，虽然说如果你非常痛苦的话那你可能是一种解脱，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就把它给病治好了嘛，死了嘛病肯定就是没治好了，
但是新的他确实是没这个病啊。
但是我就觉得就没有新的他了，新的人嘛就是新的人了呗，这和上一辈子的人有什么关系？
他被埋了也他然后那个细胞死掉之后他不也没这个病了吗？
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就是这个病变没了就相当于病治好了？
那是不是没了吧？
我觉得你不能这么说，不然的话要是你我瞎说一个，你脚上有一个什么病，人家把你的脚给砍了，然后你就说我把你的脚上病治好了，这个不行啊。你治病
我觉得也可以啊。
我觉得你这个逻辑有一点问题啊，因为你想你要治病要治好，这个不是说你单单的把这个有病的细胞或者说这个病毒给去掉就行了嘛，你必须要让这个病人有原来的生活质量，或者说把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改进，你不能说你手上有一个东西我就把你的手给切掉然后你的这病就好了。
但我觉得你这个也是说的不对的，因为这个也是要分情况的，你就比如说啊，我就好比如说对吧，有一个人他半条腿被撞没了，那你说这个时候他也只能截肢了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也是等于说是切除，那难道不算是治好吗？
不，如果你是比如说有些人他们生了冻疮，然后或者说有感染然后必须要截肢嘛，那是因为你截肢就相当于是医生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你不截肢的话他就有可能会感染散布到其他地方，然后他们可能就没命了，所以说你能够做最好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他们脚趾冻伤了，那你把脚趾给动手术切掉，然后他们就可以保住他们的腿还能有，虽然说他们脚趾可能没有了，这个就是把他们的生命质量最大化嘛，所以说这才叫治好了。
可问题是你这个相当于是跟你自己说的是矛盾的事情啊，因为像我这么说因为是有特例，而你说的是太绝对了，那你自己都举出这种例子了对不对？
没有，我就是说比如说你动手术切除一个东西，在有些时候就是治疗方案，你就是这么治的，有些病你就是要把一个比如说截肢或者说你动手术切一个开刀切掉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呢你有一些另外一些病你就不能这么做，所以说回到你这个老鼠生病的问题上面呢，你不能说哦老鼠生了任何一个病我只要把这个病本身给去掉然后就算是治好了，你不能说我老鼠感冒了然后你给他喂一个毒药然后感冒的病毒也死了，然后你就说哦那我这个感冒就算是治好了，你必须要把他这个病本身治到你能治的最好，就是说把他的生命质量回到原来的或者说回到你能做的最高的这个生命质量的这个水准，你才能说他是治好了，你不是随便喂一个老鼠药然后就算是治好了。
但你也不知道那个老鼠得了什么病啊。
那么这个就是要看情况了呀，当然不知道，但是我很难想象你家里有的老鼠药可以去治好任何老鼠生的病。
那如果说这个老鼠生了就是那种绝症对不对？那我用老鼠药就是解脱它了呀。
我觉得绝症之所以是绝症就是因为没办法治好，所以说你要不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它可能过一会儿它就死了，要不就是你给他喂毒药那么他不是死得更早，但是都是没治好。
那他这样是解脱的是吧？我能做到最好的就是送他去下一个轮回对不对？
我觉得你可以说是解脱，但是这并不代表是治好了嘛，绝症就是没办法治的。
那我能做的最好就是治好他对不对？那就是把他给送死。
那么这送死的话就已经没有生命质量了，那你就是相当于就是没治好然后就放弃。
那也没办法，难不成你要像缸中之脑一样吗？保存那只老鼠的大脑，然后把它上升到那种电子世界里边，这样才能做到最好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说是相当于延续了它的生命，所以说它还是你还是可以有就是生命质量这种说法可以继续去考虑的。但是如果它死了，你就不能说有生命质量了。但是如果你保存它的大脑的话， 那么你还是可以说这可能是一种未来科技可以允许的治疗方式。
那么这么又说来一个问题了，那数你把你的意识上传到数据里面，这还算是真正的他吗？
我觉得你这个又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啊。我觉得确实意识应该就算是真正的他嘛，但是呢我觉得你必须要保证就是上传到电脑的时候这台电脑真的有意识，而不是这台电脑只不过是根据它的程序而模仿它能够猜的这个人如果活着的话他会有什么反应。就是说如果这台电脑它真的可以感觉到快乐，它真的可以回忆，而不是它只不过是用程序显示出来它在它觉得这个人会应该做的事情。那如果我觉得它如果真的有意识的话，那它就视同一个人，它就是延续下去了。但是如果它只不过是个程序的话，那就不是。
那么又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忒修斯之船一样，那么这个意识就是怕有一个人把另一个人这个所有的这个记忆意识情感什么都传送到另一个人身上，那么你觉得那个人还能算是这个人吗？
哦，我觉得如果你把 A 的意识传到 B 身上，那么 B 就不存在了，然后 A 就是继续存在下去了。
那你觉得算两个 A 吗？因为原本的 A 还存在。
对啊，就算是两个 A。
就是回到这个问题，老鼠生病了可以吃老鼠药，我觉得肯定不能，因为老鼠药虽然它的名字就是有药这个词，但是真正上这个不是就是去治老鼠的，这个老鼠药是就是给老鼠的毒，所以不会治好他们的病就会毒死。然后这个就是问题里治好，我觉得治好就是把这个病治好，就是就是可能人就是感冒的话，那治感冒就是把这个感冒就是的细菌或者感冒什么就是治好，就这是治好。所以老鼠生病的话就是肯定不能去吃老鼠药去治好。
我也觉得就是老鼠生病了你把它用老鼠药把它毒死，这个不算是治好。我觉得就是这个药呢它可能是指就是对人类有好处的，所以呢我们可能叫它药，因为就是人类不喜欢老鼠才会给老鼠发明就是老鼠药然后呢给他们吃这个嘛。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从老鼠的角度考虑，这个药本身是它对它自己不好的，所以呢不算治好。
我觉得老鼠吃了老鼠药的话很多时候都不会治好，但是有可能就是一万个老鼠吃这个药，然后一个老鼠就是它本身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被这个老鼠药治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吧。
我也同意就是前面嘉宾的想法嘛，就是这个老鼠药不是治老鼠病的药嘛，是毒死老鼠的药嘛。然后就是说这个治病，我觉得治病的意思是让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人恢复健康嘛，所以如果老鼠药把老鼠治死了，我觉得这不算是治病，因为老鼠没有恢复健康而是死了嘛。然后还有在轮回上面就是也没有证据证明就是轮回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事情嘛，所以也不一定轮回，可能老鼠就是永远就是在睡眠的状态就永远睡死过去了嘛，所以也没有办法证明就是老鼠能轮回嘛。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所以就是老鼠药是不可能就是治老鼠的病，只能治他们为死。
我觉得如果你要治个老鼠，然后你是想治它变活了，不是变死了，那你就千万别给它老鼠药，你给它个其他种药会帮它的，不是会杀死它。可是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老鼠药也是可以治好的，因为它死了它没病了嘛，所以就治好了嘛。
那么你们觉得减肥餐是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我觉得 减肥餐其实应该不吃，因为我觉得减肥的话就是你要吃的能量更加少嘛，所以说你吃任何东西其实上都是不有助于减肥。但是你如果说一定要吃的话，那么应该是在饭前吃嘛，因为说你吃如果吃的是能够撑得饱但是能量又不多的食物，那么你不是就是能够让你感觉到自己很饱，然后你可能吃以后吃的饭你吃什么油炸的东西啊什么你就会吃的少一点，就有助于减肥。
我同意，我觉得减肥餐应该饭前吃，所以是真正吃饭的时候不会那么饿，然后这样就吃少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健康的食物，然后就是这样子吃多了的话，那慢慢的就可能吃的更多有营养的，然后就可能就慢慢的就开始减肥吧。
我觉得如果你的目的是减肥，那你就应该把这个减肥餐当饭吃吧，我觉得只有这样它才是有效的。
我觉得减肥餐你要减肥的话应该在饭前吃，所以你就是吃你真正的饭的时候会更饱，然后不会吃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也可能在饭后吃，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就是更喜欢吃的一些食物就是先可以先吃的一些饭平常会更好吃一点，所以先把他们喜欢的饭都吃了，然后把减肥饭吃完了再吃。
这个问题吧，就是减肥餐不是应该是这个就是你减肥时候吃的饭嘛，所以如果你在吃普通饭的情况下你还吃减肥餐，你不就多吃了吗？所以你还不是变胖了吗？对不对？所以我有点不理解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减肥餐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人在减肥时候吃的饭嘛，所以不是既不是是在吃饭前吃也不是在饭后吃，就是当饭吃。
我觉得这个减肥餐因为它是餐嘛，那不是应该它就是直接吃吗？你跟其他东西吃干嘛？它又不是像就是一粒药还是啥。
然后在下一个问题之前我要先回答一下托马斯刚刚说的一些东西啊，就是首先啊咱们这个问题呢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奇葩的问题，所以说不需要你说是去完全去理解它的一些合理性，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些闲着没事的人去给它写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呢你是完全不需要去管它的。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里面的逻辑嘛，就是奇葩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至少也得存在一些逻辑吧，对不对？我就想就是想这个帮忙解释一下。
不过说真的，因为说真的这些奇葩你要是深究这些逻辑，说真的它不会说是那种就是很对啊或者是什么，只是让你一看你就是不会说是以一种比较我们平常人一些就稍微正常的一些思维去看一些东西，而是会以一些就是稍微偏一下那种角度去看，所以你才会觉得它奇葩啊。你要是深究逻辑的话，那些问题其实说真的也没啥意思，你要可以用正常的视角去看它的。那么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情景美语栏目。那么现在先让我们听一段对话。
I swear, if I read one more page of this textbook, my brain will self-destruct.
Relax, finals week turns everyone into a zombie. At least you still look half alive.
Half alive? Thanks, I guess. Do you ever feel like the library is more like a prison than a sanctuary?
Prison? Nah. A sanctuary? Definitely not. To me, it's more like a battlefield.
That's dramatic.
Come on, look around. Sleep-deprived students, empty coffee cups, desperate whispers. It's chaos, but with books.
Okay, that's actually accurate. But honestly, how do you stay so calm?
Easy, I stopped pretending I could memorize everything. I just focus on what's survivable.
Survivable? You make exams sound like the apocalypse.
In a way they are, but hey, at least after the apocalypse, you don't get graded.
Fair point. Still...Can you quiz me before I completely melt down?
Sure, but if you faint, I'm keeping your snack.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我发誓，再看一页这个课本，我的脑子就要自爆了。
放轻松，期末周大家都跟僵尸差不多，至少你还看着半活着。
半活着，谢了吧。你有没有觉得图书馆更像监狱而不是避风港？
监狱不算，避风港那更不是了。对我来说，它更像是战场。
太夸张了吧，
拜托你看看四周，睡眠不足的学生，空咖啡杯，绝望的小声嘀咕，这就是混乱，只不过多了书。
好吧，这描述挺准的，但说真的，你怎么还能这么冷静？
简单啊，我早就不装了，知道背不完，我只专注在能撑过去的东西。
能撑过去？你把考试说得跟世界末日似的。
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不过嘿，末日之后至少不会被打分。
说得有道理，不过在我彻底崩溃之前，你能帮我考考题吗？
当然，不过要是你晕倒了，而你的零食就归我了。那么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些词汇。
self-destruct 中文是自我毁灭、自爆，它是一种幽默夸张的说法，形容头脑过度负荷，好像要崩溃。
sanctuary 中文是避难所，心灵的庇护地，只能提供安宁安全的地方。在这里讽刺图书馆并不是想象中的宁静之地。
battlefield 战场，用来形容一个环境紧张混乱，人人都在拼命求生存。
sleep deprived意思是缺乏睡眠的，它是学术环境或工作压力下常见的状态，带有疲惫和崩溃的意味。
Survivable, 可撑过去的，可熬过去的。它是你说，那不是追求完美，而是最低限度能活下来。这里比如把考试当成灾难来应对。
Apocalypse, 世界末日，灾难性的终结。解释是在幽默环境下形容考试或压力特别巨大，好像世界要毁灭。
那么好，我们情景美语栏目就到此为止。那么继续回来讨论一下我们的问题。那么你们觉得？眼镜没发明之前，眼镜蛇叫什么呢？
我觉得眼镜没发明之前，眼镜蛇可能在很多地方至少还没有名字，因为眼镜其实是相当久以前，就是好几百年前就已经发明了嘛。所以说，我可以想象，就是在很多地方在几百年前对眼镜蛇这种动物还没有特别多的了解，或者说没有给它一个名字。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常有眼镜蛇的地方，他们对眼镜蛇，他们应该不会叫这个蛇眼镜蛇吧？他们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印度或者是 南美洲，我不知道眼镜蛇住在哪儿，但是有眼镜蛇的地方，他们的名字应该是和眼镜蛇完全无关的吧？眼镜蛇可能只不过是比如说欧洲某个地方一个人发明的名字吧，或者说是中国或者说是什么地方有人发明了这个名字，所以说我觉得眼镜蛇在有眼镜之前，他们肯定是当地的人就叫这个蛇，他们想叫的任何名字，就比如说就直接叫它蛇嘛。像如果是我的话，我对动物起名没有任何创意，所以说我应该就会叫它蛇或者叫它毒蛇，所以其他人也可能是这样。
眼镜蛇就是我们就是中文就是这样叫，所以以前就是没有眼镜的时候，那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当地的人肯定有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词去叫眼镜蛇。然后眼镜就是眼镜发明前肯定就是这些蛇也在，但是就是眼镜蛇就是叫眼镜蛇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眼镜已经被发明了，所以没有发明前那肯定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词，然后慢慢的就是到现在就现在我叫眼镜蛇，但是以前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名字，然后就是时间就是跟着时间就这个词就变了。
我这个是去查了一下的，我好像发现就是眼镜蛇他们源自于就是非洲南部，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让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他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还是过了很长的时间嘛，然后呢到那个时候就是眼镜也可能就是已经发明了，所以他们就可以给他取这个名字。然后呢非洲就是他们当地的人呢他们又叫这个就是那个名字好像就是叫这个蛇一个白色和黑色的蛇，所以呢其实就是他们最先给这个蛇取名字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想到眼镜或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没有眼镜的之前，我觉得就是他们把这只蛇就是没有起名，但是他们就是看他们的颜色或者他们长样，就是来说白蛇或者黄蛇什么样子的。然后眼镜发明以后，中国人看到以后就也是，后来吧，所以那时候眼镜也发明了，然后也可以叫眼镜蛇。
就是我搜了一下嘛，就是，就是眼镜没发明出来之前，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嘛，像兜帽蛇或者风帽蛇嘛，然后像就是当时人发现就是这些蛇的时候，就是看着他们颈部有点像兜帽一样，然后就取名为这种蛇了嘛，然后。后来是就是发明了眼镜后，就是才就是改名为这个眼镜蛇嘛，所以好像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他们肯定就是他们会自己编个其他名字嘛，编个其他名字叫这个蛇嘛，还能干啥？
那你们觉得光头洗头是用洗发水还是用洗面奶呢？
我觉得光头洗头的话他应该就是直接用洗面奶洗头，或者说直接用他的肥皂洗头，因为说我觉得用洗发水的话应该就是专门因为要有头发，所以说头发可能有一些特质，或者说是你想保护头发，所以不能直接把你用来洗身体的肥皂用来洗头发嘛。所以说如果这个光头他没有头发，那么他头上的皮应该和其他地方的皮都是差不多的嘛，所以说他用什么东西洗脸应该洗头皮也是一样的。
哎，那为什么不用沐浴露呢？
我觉得你难道你用沐浴露洗脸？你
没有，主要是因为你刚说皮嘛，对吧？人的皮都是一块的，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用沐浴露呢？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随便 用什么都可以吧，你用沐浴露也可以，你用洗面奶也可以，你用洗发水其实也可以，反正我个人洗澡的时候都是随便用的。
啊，所以你会用沐浴露去洗头吗？
我反正我洗头的时候我可能用那种二合一的东西啊，或者说就是上面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呗。
找到什么用什么，所以说其实是真的有那种就是比如说用沐浴露去洗头发这种事情发生吗？
嗯，就是你知道如果你有时候去比如说健身房或者什么公众洗澡的地方，它墙上有那种你都不知道是啥东西的，就是挤一挤，那所以说我用过那种。其实说到这个啊，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学校游泳的时候，我曾经在那里的那个公众游泳池的地方洗过澡，然后它墙上有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挤一挤，然后它上面也没说是什么东西，然后挤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和鼻涕一样，就是完全一样的质感和颜色。我个人觉得是应该就是像肥皂一样的东西吧，我都不确定它是不是应该用在头发上的，但是我用它洗头洗了很多次。
那你先说你不觉得是在头发上，为什么你还要又来洗头发呢？
因为我知道就是肥皂这一类的东西嘛，它不是能够让油溶于水嘛，所以说如果你手上有油的话，你用肥皂的话你就可以洗掉，所以说我要的目的就是头发就是比较干净嘛，头发里面的油啥的都能够洗掉，所以说只要这个化学成分能够把油溶于水的话，那我就用在头上了。
诶，那为什么你不自己带点呢？
好问题。我其实如果是在学校的游泳的那个地方洗澡的话，那肯定就是偷懒了呗，不想要就是整个花特别多的时间去洗头，所以说我就没有去带那一套东西。
我觉得要用就是都可以吧，洗面奶和就是洗头发的。但是我就是曾经有一个老师，他就是光头了，然后记得他跟我们讲过，他就是每一年可能买一次就是洗头发的就是洗发水，然后一年就是可能是两年买一次吧，然后就是用一点就是长就是他可能边上有一点头发他就会洗一下，但是就是不会用太多，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吧。因为其实就是没有头发的话，那就是光头的人他上面就是其实就是像脸一样，就是像就是皮肤，但是也不是像就是脸上了的皮肤那么就是那么 sensitive， 就是我们的脸必须要用洗面奶，因为就是肥皂什么可能会有太多的就是太多的 chemicals 或者对皮肤不太好，但是就是头上的皮呢就不太去管了吧，因为就是头上也不能去长痘，或者也不能就是有一就是这些也不存在，所以我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就是这个如果这个光头就是他没有头发，那他去买这些他洗澡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应该不会去买这个洗发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洗发水的，那他就不应该用洗发水，但是如果他用什么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觉得没有头发的话很多人我觉得都可以用，但是就是看那这个就是这个人更喜欢什么的。我觉得就是用洗发水的话你可以就是感觉更干净一点，因为是用就是为了头发吧。然后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个人他不能长头发，然后他把他的擦脸的都放在头上。然后就是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用，就是洗发水然后也可以用洗面奶或者就是肥皂都可以用，但是我觉得就是看就是这个人更喜欢什么感觉吧。
这个好像还是得用这个洗发水吧，就因为好像就是 哦，你就是光头，就是也会积很多像脏的东西嘛，或者油嘛，然后你也得还是得用这个洗发水这个洗掉。虽然你没有头发，但是就是所以就是可能这个洗发水就起不到就是最大的作用嘛。但是就是如果，但是你还是得用，然后用它，然后清洗一下光头嘛。然后洗面奶就是专门就是用来就是洗你的脸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用这个洗发水。
我觉得一个光头的人，如果他一点头发都没有，就一点点都没有，那就是他就用一下那个像洗脸的东西或者洗皮肤的东西嘛。如果他有像，如果他还是有一点头发，像边上有点，或者那上面有最后一点，那他还是用，还是最好还是用一点洗发水。
那说到这里，其实我因为刚刚 Lucy 那件事情啊，我也有点好奇，就是大家有没有过就是把那个沐浴露用来洗头发，或者就是用洗发水去洗过身子这个经历呢？
我觉得我是没有，因为就是我记得就是是墙上有就是三种东西，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你可以猜出来，因为颜色会是不同的，就是洗头发的应该是就是不是透明的，或者可能是透明的，但是就是每一次我去就是公共就是洗澡的地方，或者去一个就是健身房里面，都有就是三个不同的颜色，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发生过这个事。
我觉得我其实是可能发生过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也分不清楚这有什么区别，所以呢我可能就是乱用过。
我觉得我可能发生过，我小时候在公共场合的游泳池里洗澡，然后有墙上就有三个或者四个不同的洗面奶，不是洗面奶，洗头的，然后我经常会把它们都在手里都混合在一起，然后一起用，所以我觉得我当然用过。
我记得以前我在那些旅行的时候，我忘记了带了一个洗身子的东西，所以就用了我洗头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没啥不同的。
我的话呢，其实我也不是我自己想用的，就是我曾经就是用过那种是洗发水跟那个护发素二合一的那个去洗过身子。当然这个因为我说了我不是我自己想的，是我被迫的。因为当时我在我朋友家，然后我去洗澡，他当时呢就随手给我拿了一个，我以为那个是洗发水，或者是那个，应该说他当时给我拿了两瓶，然后一瓶是洗发水，然后另一瓶也是那个洗发水，然后我当时整个人我还洗到一半，那我也不好意思，就是跟他说让他再给我拿一个，我没办法了，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去拿了那个二合一的那个就洗了我身子。但因为它里边可能是因为它里边有那个护发素吧，就是整个身子就有点就是难受，反正就有点就是那种油油的那种感觉吧，就类似于说那种就是有那种婴儿用的那种东西吧，就是那种爽身粉啊之类的，反正我觉得就很难受那种。所以这个也算是我一个比较惨的一个经历吧。那么虽然还想跟大家继续聊下去啊，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